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81课的内容。那么今天这堂课呢，就可以把整个在集资进藏当中讲到的忏悔之呢，就讲到这里就可以圆满结束了。确实呢，过了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在这个忏悔之里面用了有半年的时间已经有了吧。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它整个忏悔之的本身其实呢本来是一种用这个四对之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的。那我们前面很长的那个篇幅呢都是在现行对之力的范畴。那现行对之力的本身呢，它其实并不是说是要把这个最像的那些本身都是现行对之力，而是什么呢，它现行对之力其实要讲起来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就像上一堂课的话，这里也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你发菩提心啊，然后你安住这个因果的正见，或者说是空性的这种力量，都可以呢清净自身的业障。这个其实也属于是在现行对之力的一个范畴当中。但是为什么前面会有那么长一段的时间都在宣讲各种各样的这个自性罪啊、佛事罪啊等等的这些罪障呢？主要就是我们想忏悔的罪业无非都是包括在前面所说的这些种种范围当中。那么如果你要想忏悔的话，心里其实清楚说我往昔有可能造作了这些罪业，而且呢在我们未来的修行过程当中，当然作为凡夫人的话你说相续当中一点贪嗔痴都不起呀，然后身语的行为完全都像圣者一样如理如法，丝毫不造作罪业呢，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往昔所造的罪业也好，还是呢未来有可能会触犯到的一些自己呢守不住，或者是因为烦恼还没有断掉的话，就有一些违犯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了知了之后，那样会好很多。就是你会知道你要忏的是什么，然后呢在未来的行持过程当中，其实知道这些罪业的体性呢，自然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相续起到一种归宿的作用，就他会知道这个地方这样做是造罪的，那样的话是一种邪见所以呢我不能够随意的去触犯这些可以呢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增长罪业的事情，他会心里就很清楚跟之前没有闻思过，或者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学佛，但是呢在经教上啊，尤其哪些是属于呢会造作罪业啊，哪些呢是不属于，然后呢如何去避免等等这些方便方法都不懂得的话，那其实学佛有时候也会涉及到一些无意当中这个就是造业的一些情况，甚至有可能就会成为往生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一段讲完之后呢，后面紧接着也是上堂课呢就讲到了厌患对之力。厌患对之力的话，如果说的简单一点，主要就是指的相续当中的对罪业的一个后悔心，就很厌烦，对这种罪业呢已经产生了不喜欢的想远离的一个心态。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讲到第三支，就是以返还对之力来忏罪。这个返还对之力其实跟前面的厌还对之力这二者呢，可以说如果有了厌还对之力的话，那返还对之力的力度就会大。如果说你厌还的比较究竟就是真正到位了，那么返还对之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呢？我们上一堂课在讲到这个厌患对之力的时候，就是说如同一个人服毒，对吧？那他自己感受到了痛苦就是中毒的痛苦之后，他无论如何呢再也不想去接触毒品他是不是这种特色？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说如果他的厌患到位，那么他就会有立时不再造作的意乐出现。但是呢如果说他 这个也是说属于验换不到位。那你像我们平时其实对罪业也是比较讨厌的，心里面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不再造作，不再造作这些各种各样的神于三门所摄持的这些罪业，但是实际上在心里面还达不到那种就好像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那种状态，达不到这样的量的话，它就会出现后面当然每个人都有烦恼和习气呀，那源于这些烦恼习气，它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明知道不对呢，又会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啊，或者有起一些不如法的念头啊，它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在这里讲到这个返还对治力的时候上神伯切在讲课的时候也是提到，从他真实的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发誓呢，纵于生命危险呢，也不再造作罪业。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量。那么不能达到这样的量的话，也要呢尽量的这样去发愿，然后呢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自我约束的这么一种力量，虽然不到位虽然还不能够保证我绝对不会再造作的话，但是大部分的人肯定都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包括我这个讲者来讲，其实也做不到。就是我虽然很想说对这些罪业我立誓再不造作，但实际上的话还是做不到。那这种情况就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借在自己的心力还有在自己的修行力所能及的这个范畴当中要尽量的去避免这些罪恶。那当然呢，不能够源于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就是说反正我是凡夫人，反正我相续中是有烦恼存在的，所以我起烦恼就起烦恼吧，就是光是用这个又变成了一个给自己找一个理由的这么一个借口的话，那最终也是耽误自身而已。所以这两个偏惰，就是这两边的话我们把握一个中道，因为并不是说我立誓不造作这个不好，而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大部分的人因为凡夫修行人的话，他的修力没达到这个状态，然后源于自己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然后自心的一些烦恼和习气呢，他是没有办法直接能够像这个发誓的这种情况说纵于命难再不造作不善业的那个这种相状呢，其实他心里是渴望，是渴望的，但是还没有办法实际能够操作得到这个程度。那这一点呢，我们自己应该要知道，这是因为源于自己目前的修力所不能及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修力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比较相续很调柔了，然后能够压制住这个恶业的这种这种阴的一种起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代表说我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和理由来放纵自己随意去造作恶业的一种行为和心态，这两者的话是不能够走两个极端的，是这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内容是说，后无戒心罪不净，发誓此后遇命难亦不造作不善业。这里就是讲到说在我前面呢不是讲到了这个厌患对治力之后呢然后我呢就如果说没有一个无戒心，就是如果说我没有一个这个就是稳固的，也就是说这种立誓不再造作的这样的一个戒心的话，那罪业的话其实是很难以完全得到清净的。所以我们要发誓呢从此以后，就是前面我们不是对罪业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厌烦心，再也不想接触，再也不想造作，后面的话就发誓说从即日起乃至到菩提果之间，我纵于命难亦不造作不善业我也再不造作这些不善业了。从宋词本身的解释呢应该是这样，这是返还对治力最到位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很多道友会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就是我虽然立了誓，但是我后面还是没有做得到。这个情况的话，那在凡夫修行人的相续当中还是属于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觉得那我忏悔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说我好像没办法修行了我永远也做不到他这上面的这个标准，这个话就不要说得太早了，现在做不到这点我承认。但是呢既然是因为做不到，那就更要去天天忏悔，对吧？ 做到的人他忏一次就到位了，他后面再不造作嘛，他就是变成一个相续很干净的人。那我们呢，如果说是本身就一次到不了位，那就要经常忏悔，心里面要保有一种惭愧心。但现在的话目前是属于暂时做不到，但不代表以后呢我们未来永远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修行还是需要允许它有一个过程，但是也不能借用这样的一个教研呢而自己这个给自己呢就是放纵自己让自己呢心安理得的去造罪业，这些都是不合理的。那说到呢，犹如用妙药清毒疗病，必须做到日后不再服毒一样。虽然以坠毁心做了忏悔，但如果日后无有稳固的戒心，则罪业也不能得以清净啊。就是说我们前面呢用这个清净的妙药啊，已经呢治疗了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就是中毒的这样的一种病态。那么治疗了之后的话，他必须要做到日后不再服毒，对吧？这一点是，否则呢这个妙药虽然解决了你一次的问题，但你后面又继续服毒的话还是会中毒。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妙药就如同前面说的这个追悔心。追悔心呢，他对自己的所做的罪业非常的痛悔，所以他做了一种忏悔。但是如果日后呢你没有一个稳固的戒心，这个戒心就指的是日后再不造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把自己呢戒指在这里的把自己戒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是做不到的话，则罪业呢也没有办法完全得以清净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发誓，从即日起直至未获菩提果之间，纵然遇到命难危险，也不造罪业。那么这个誓愿的话现在也要发，前面我也讲了，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初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是没有做到的，想做但是呢却没有做到，做不到。但是的话这种愿呢我还是要去很恳切的发。为什么呢？大家不要觉得说那这个是不是欺骗三宝，不能够完全这样讲。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在发菩提心，在发菩提心的话我说誓度一切众生，但是其实我们平时经常会起现一些自私自念的自私自利的一些心念呢，然后遇到有一些人的话，自己也因为种种的顾虑而没有去真正的帮助啊。你以为就没有违反菩提心吗？其实也违反了。前面在讲到的菩萨戒的那一部分讲菩萨戒那一部分，为什么说菩萨戒要昼夜60受呢？就是因为他有时候经常会违反，一不小心就违反，相续中一种产生一种很自私的心念的话就很容易违反。那你不能说我在三宝面前发了菩提心，在众生面前承诺了要度众生的这个菩提心，我现在这个发了又犯发了又犯，那是不是就没有用呢？那佛菩萨就不会教诫我们说让我们昼夜60呢要恒时去发心。因为就是凡夫人的话，他在凡夫人的这个阶段上面这个阶段上面它是有我执的。这个我执呢，从我们通俗的话上面来讲，就是像人的天性一样的，它有这个我执。有这种我执的话，那真正的如果能够断掉就是先不要说从根本上断，根本上断前面跟大家其实讲过这个问题，都是已经到了大乘的这个道的话，它是到了一地以上的果位它才能从根本上断。那么我们凡夫人呢，其实如果大家从进入到这个资粮道乃至于到加行道呢，它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遏制我执。因为到了资粮道的时候，它的菩提心就会很阴重了，就是发得非常稳固，发得很稳固的这种菩提心，它自然就会去行持以利众为主的这些行为。那包括呢对于资粮加行道的菩萨在这个大乘的经教里面呢也是这样告诫过的，就是如果是属于凡夫阶位的修行菩萨来讲的话，也是不介意，就不建议，不允许不开许呢凡夫菩萨呢用极大布施的方式呢来利益众生。就是你像到了资粮加行道的菩萨，他都不开许呢比如说用割自己的身肉然后用自己的头目脑髓去利益众生，这个是不开许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毕竟他虽然是属于修理已经很好了，他在菩提心也很坚固，然后呢已经有那个像我们目前初学者连道都连这个资粮道还没入得进去他那个焰相也还没有出现嘛，像这样的一种初发心菩萨的话是完全不能比的。但是的话 在经教里面也遮止他用这个极大布施的方式来利益有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我执毕竟是没有断。所以当你在割自己身肉啊这些行为的时候，他容易他会升起这种自相的痛苦啊，就是很痛苦的。那你说把人身上一块肉割下来当然是很痛苦的，所以容易生悔心，容易生悔心，所以遮止他去行持。那我不行持的话，是不是我又违背了我最初的一个发心呢？就这个道理啊，我们以前呢其实涉及过，就包括不要说这种极大布施，就是布施你平时一般的就是普通的这个财物，布施财物的话，那我们也不可能说把自己银行里面的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直接去给这个乞丐，是吧？我们是有局限性的啊，一般呢布施一块两块十块五块，对吧？这种方式的话是我们能做到的。那你有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别人用去解决别人的贫穷呢？这些都是要从相对的角度而言，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不能够太过偏激的看，它思路都是一样的。发菩提心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训练自己的菩提心呢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广大，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修力来进行这个作为一个支撑啊，作为基础呢来进行修炼的。不代表说我现在呢正儿八经坐在这里对着三宝对着众生我发了这个愿，我相信就能达到最高的标准。那菩提心呢这种特色我们前面讲了，真正的愿菩提心的话，它从心理的角度还讲到了国王式的发心，对吧？自己先成佛然后度众生成佛，还有舟子式的发心，我与众生一起成佛，还有的话牧童式的发心，就是众生先成佛我最后成佛，他的心力还有大小区别的一个层次啊，这个是在大乘的经教里面都允许的。而且因为本身一个人他整个修行的过程他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从最开始呢自己很吝啬，然后我执特别强，自私自利的心很严重，而且有很多的不好的这种习气和毛病，到后面逐渐修行的话，他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从之前呢没有菩提心，到后面呢发起菩提心，乃至于真正的在相续中升起坚固不退的菩提心，这就是每一个人修行的一个经历。但是他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必须允许他出现，对吧？所以说我们以前在这个入中论当中也曾经讲过，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这种发心能够增上呢，像一般像他们就有一种描述嘛，说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人的我执都比较重，他舍不得布施自己的这个身材受用呢，就让他去锻炼，把这个手上拿着蔬菜，然后从这个左手交给右手，右手交给左手，然后就观想的话，就是我交到右手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蔬菜就舍出去了，就施给别人了，然后从右手交给左手呢又在观想说我把这个东西呢就舍给别人了，就用这种方式来断除这个过分的对财物受用的一些单执舍不得吝啬心态等等的，这都是从最初呢开始逐步的发起的。那同样呢我讲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它的思路都是相同，就我们现在是在讲到忏悔的问题。忏悔的问题呢，如果说修行人自身在最初的时候修行呢当然意识到罪业的痛苦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咱们大家很多人还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轮回中的痛苦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对吧？虽然是人类众生有苦有乐，但是的话现在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呢我觉得像居士们的话可能最感同身受的就是社会当中压力越来越大，那是不管是生活上家庭上面工作上面的话，有很多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难受然后就很痛苦其实就不是很想在那里待的一些，有好多人吧，不能说所有的人就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善缘具足过得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有很多人他有种种的不如意和痛苦这些痛苦呢也就是幸好是学佛了，要不然的话也是属于很难解决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苦的本身如果是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你就会在苦因上面就会注意，你就不愿意再去造作这些罪业，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但是呢 道理上虽然清楚，但因为还是像刚才讲的，相续中有很多的烦恼和习气，这个东西呢，它是要靠修力才能断除的。这种烦恼习气形容起来就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北方人喜欢吃面，南方人喜欢吃米一样的。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呢，米和面它各有各的好吃的地方，还有的话就是米和面它其实都能起到滋养人身体的这个作用，但是源于自己从小长大的那个环境养成的习惯的话，你让北方人天天吃米，他就觉得就像没吃饱饭一样，他难受死了。那你让一个南方人从小这个生长在南方的这个南方人的话，顿顿给他吃面的话，他肯定要哭鼻子的，他会非常的难受。这个就叫做习惯。虽然在道理上他知道米面都是可以饱足人的，道理上谁都明白。然后呢，他也希望说啊，那我吃米也行，或者说我改吃面也行。但是的话，想法是想法。在他的习惯上面的话，他会有不适应，就是他会有一个相当的一段时间，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固执的话，可能一辈子当中都改不了他自己的这个本土的那种习惯，是不是这样？这个道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比喻好懂，那我们的烦恼习气呢，有的时候会有点像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是需要一些，不是说这个简单的一堂课啊，或者说只是听闻啊听听法呀，就能够解决你内相续的烦恼的问题。就是听法的作用呢，可以断除自相续的邪见，就是文思它跟这个邪见的这部分是属于直接对直立。那么修行的话，它是断除自相续的烦恼和习气，这两个的话是直接对直立，所以也是要有层次的，也是有不同的层次。那么同样呢，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忏悔的力度上可能会有一些打折扣的地方，但是还是那个道理，你就像刚才讲菩提心的时候一样，我们现在呢天天都在发菩提心，那实际上我们每天都没有做到菩提心真正的要求和法相，那他我们是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那我就不发了吗？不行，一定要发，而且要天天发。因为你用这种虽然不到位的这样的发心，就在你心里的状态上其实它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但是你越不发的话，那习气越不好。你如果天天发的话，它逐渐逐渐就能改变，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修道的过程。同样的话，忏悔也是这样的，前面呢虽然说可能还是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呢坚持忏悔啊，天天忏悔，时间长了，自己的修行相续越来越成熟呢，那你潜移默化当中，你忏悔的力度就会越来越大，那么罪业的话就会越来越清净，那到临命终时是有呢能自在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的。所以那他这里呢毕竟是在讲这个返回对治力，所以他是要按照返回对治力的标准来讲的，不能说我们这个把他本身的这个法相名词概念呢降低标准啊，打个折扣的方式跟大家去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吧？所以真正来说，返回对治力呢，它的这个特色就是什么呢？从即日起直至菩提果之间，纵欲命难，不造罪业，是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是返回对治力的最标准的一个特色。那例如呢，从今以后，如果不小心禁毒，一次治愈也无济于事。就是比喻上面还是说，假如说一个人他呢之前中毒了嘛，中毒了以后他就好不容易找了这个妙药呢，把他的毒清了。清了以后，但是他后面的话他又不是那种很小心的就去避免这样的这个毒药。那有可能认为再次的沾染上嘛。所以说只是前面用妙药呢一次给他治愈的话也无济于事。当时是好了，但是后面他还是会中毒，会有这个中毒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入行论中云，断尽恶心时说为戒度缘，就是在入行论当中曾经呢就讲过这个六度的法相，每一度呢其实都是在心相续的角度来安立的。那么所谓的第二度的戒度圆满，就是戒律度圆满的话，是从什么角度呢？不是说我们所缘的这些对境啊，所缘的外境啊，就满大地没有恶人了，所有的众生呢相续当中都已经这个充满善念了，才能说自己的戒律圆满，而是什么呢？而是指的是你自己呢断尽恶心的 完全断尽恶行的时候呢，就称之为呢叫戒律度圆满。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如果历史不造罪业，唯一行善，那么即使未成办大善事，但是心的这个善法极为广大，因此这一点相当重要。那就是讲到，假如说我们在忏罪的时候呢，也是能够断尽自己的恶心嘛，能断尽自己的恶心。你要是历史不再造罪业的话，肯定你的心就没有造罪业的那个这些因缘啊。最起码呢，压腹也是能够压制得住，就可以做到让自己呢再不去行持这些不善法。那在心态上面的话，肯定就属于是这个很大程度上呢能够压制自己烦恼的一个状态。如果能够这个不造罪业，唯一行善，那你的罪业肯定是能清净的，而且呢它能够承办呢未来的它能够使得什么呢，未承办的这些那么即使呢未承办大的善事，但是新的善法呢极其广大。意思就是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平时也没有什么大的善根呢能让他去做他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因为他的心呢是处在一种唯一行善的这个状态的话，使得他心的这种力量可以呢让他的善法功德呢变得极为广大，是这个道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其实在一生当中很难有机会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机会我做一个大大的善根，然后就解决我所有福报的问题其实这个是比较难治愈的。这个不一定有这种机会，一辈子也可能就是普普通通做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不管是世间上你哪怕是想做好事，可能也都碰到的就是随手帮别人一把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一种这个善事吧是这样的。那在佛教的团体当中也不一定有机会的话让自己这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善根，其实的话是很难有这些这么平这种哈，每个人我都能遇到的话，这个也不太现实，真的是不太容易出现的。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这种善法的积累，它不是在一次的大善根当中去解决问题，而是在我们的善心上面能够得到圆满，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当你的心态达到是一种纯善的状态的时候，那哪怕在行为上做的是小事呢，它的各个果法，它的果报是非常广大的。所以我记得以前不是有那个小公案，好像上师摩切以前在入行论啊还是在哪里讲过就是说有以前有一个女子，她那个最开始是乞讨嘛，通过乞讨她一天好不容易得了2文钱，后来到了寺院去看到寺院的佛像庄严这些，心里面升起欢喜心嘛，就没有任何的吝啬，把自己一天当中好不容易讨来的这2文钱呢就做供养了。供养的话当时这个主持就亲自出来呢这个就是答谢她，然后给他念经回向。后来的话也是因为他这个果报成熟嘛，后来他就各种因缘就当上了王妃。当上王妃以后呢，然后他又这个就带着1000两银子又到这个寺院当中呢来做供养，然后这个主持的话都不出来接他。他就觉得很奇怪，就说为什么当初我只供养2文钱的时候你亲自来迎我，并且呢这个给我做回向，现在的话我带了1000两银子来你都就是好像来出都不出来。然后这个主持就说是什么呢，你当时供养的2文钱的那个心态和你现在供养1000两银子，他是王妃了嘛，以及呢就是有傲慢心了等等的这些，就是他这个心态的问题。说是实际上主持的意思就是指的他那颗发心，前面的那颗发心像金子一样纯净，所以呢他不出来直接这个接待或者说直接回向的话是不足以回报这个施主的这一颗纯净的心的。但是后面虽然供养了1000两银子，但却不一定呢有那么纯净的一个发心。大致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思路呢就是指的我们心的善法呢是特别广大的，这一点相当重要。那么如若我有戒罪之心，即便生于没有遭罪，但内心所造的罪业极为严重，如宋云，善业或恶业皆由心所及。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没有一个惩戒自己罪业或者遮止自己再不造作罪业的那颗心，那即使的话你的身语上面表面上看起来你身体没有这个什么杀盗淫， 然后呢，你的语言的话也没有说一些奇语妄语、两舌恶口，但是你的意，就是想取当中升起了种种的贪嗔痴慢疑呀、啊，这些分别念，他的罪业其实是最严重的，就是由心所造作的罪业最严重。而且的话，尤其是啊、有时候这个起心动念啊，就是我们确实在欲界的凡夫众生当中，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心态上面还有一些那个邪见的这些，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这个身语的行为会怎么样。但他的这个心态的这个问题的话，就会严重折损他的福报，还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不管是善业和恶业呢，其实它不是主要由身语所造的，主要是由心所积累的，这是关键点。所以我们忏罪的话，也主要在心上面去忏，而不是呢在行为上面啊特别的去注重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看第四个科判，就是什么，于这个所依对之力来忏罪。这个所依对之力呢，就是我依于什么？那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的话，它主要就是依于阿弥陀佛及他的有缘眷属，就是及佛子，这是呢作为所依。什么叫做所依对治啊？就是我依靠什么来这个作为一个所依处啊？依靠什么来作为一个依处对治我的这个罪业？那从净土本身来讲，主要是指的阿弥陀佛及他的眷属啊，及这个佛子眷属。那在后面的话，上次在这堂课就讲到了说我们也可以选择呢以这个金刚萨埵这个佛金刚萨埵本尊作为我们的所依的这个对治力。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呢，这个四对治力呢是把所依对治力作为第一个来讲。然后呢，第二个是厌患，第三个是返还，第四个是现行对治力。其实这个所依对治力和现行对治力呢，有互相融摄的地方，就是它有互相含摄的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说啊，那是不是只要一个就可以了？这个它也没有完全重复的过失。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从所依的角度，就是依于谁？那我肯定，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指的依于三宝嘛。依于三宝，所以在净土法门当中主要是依于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那如果是专门是金刚萨埵忏悔法门，那我肯定是依于金刚萨埵本尊，对吧？他的这个愿力的话，就是能够清净所有人无始劫以来相续中的业障的。所以每年像学院这边开的金刚萨埵法会呢，它那种作用不可思议，就尤其共修的作用不可思议。但是不代表，就确实不代表说我人必须要到这个山上来，我才能这个四十万遍才有共修的力量。你人不管在哪里，只要你参加了这个八天法会的共修，都能够获得法会共修的功德，是这样的。人的这个色身坐在哪里的话是不起作用的，而是我的心参加这个共修的这样的一个发心和我精进忏悔的这个力量起到的是根本性的作用，这一点大家应该要懂得。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讲所依的时候，就是我依于哪一尊佛啊，依于哪些菩萨作为我的依靠处，就这个意思叫做所依。那现行的话，这个现行的含义呢，就有一个我依靠什么样的那个力量可以这个就是让我的罪业直接清净掉呢。所以这个所依呢，就好像是我所顶礼膜拜的一个对境。那么那个现行就有点像我依靠什么途径和方法，所以他就强调的是发菩提心空性慧具有空性慧，还有呢金刚萨埵的心咒还有这个顶礼转绕啊等等，这些就是你造作一些善根的那个力量，这个就叫做现行。依靠这个力量，然后你的发心呢是想忏悔罪业的话，它那个善根就能够起到这个就是减轻罪业消灭罪业或者压制罪业的那个力量，是这样子的。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是所依和现行的关系应该要搞清楚哈。那么以前上师也讲过，其实这个所依对之力的话，我还可以宽泛的讲呢，就是我不一定说我的所依处呢就是佛菩萨金刚萨埵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不仅仅是这个。比如说我就依靠菩提心，那这个时候的话，菩提心它既是现行对治力，又是所依对治力，懂吗？然后我如果说我就依靠空性慧来清净我的罪障的话，那么空性慧它既是现行对治力，又是所依对治力，所以这两者它是有互相含摄，但是从它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角度不相同， 就是现行主要是指的是它一个途径和方法，所依的话是指的它所依靠的这个殊胜的这种严厉的殊胜的对境，就像我们依靠上师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角度是不相同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所依对治力讲到的是说阿弥陀佛及佛子加持净化我相续就是我依靠阿弥陀佛及佛子的加持呢，能够净化我自身的相续，这就是所依对治力禅醉的一种特色。那如果从自己的角度以悔心戒心来这个忏悔，就是悔心就指的是痛悔心，戒心就指的是立时不再造作的这样的一个戒心来忏悔的话，则必须以猛烈的恭敬心前信心来祈祷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佛子，定要如同擦拭镜子般完全净化自他相续，赐予加持。所以他这句话的这个祈祷呢，是也是带有这个菩提心的那种意乐的。一个方面他是祈祷呢，作为这个所依的对境，就是阿弥陀佛及其呢眷属佛子，然后呢希望做什么呢，就希望能像擦拭镜子一样，把这个镜子擦得干干净净一样，完全净化自他相续。所以这个自他的他体现出来的，他不光是说祈祷佛菩萨来清净自己的相续，他希望所有的众生的相续，在我的这种恳求发愿祈祷的情况下的话，佛菩萨你们把所有众生的这个心也能够呢清净。所以这个里面的一句话的话，带有菩提心的意乐。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菩提心本身它本来也是现行对治力，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忏悔罪业的时候啊，心量要广大，并不是讲到说啊，婆菩萨你一定要加持我，我给你供养好吃的好喝的，我给你身上涂金，你一定要让我的罪业清净。它不仅仅是指的是我的罪业，它是希望全天下的众生所有的一切有形的罪业全部都清净。它巴不得呢这个三恶趣的众生空无是最好的，罪业清净了，三恶趣的这个环境就没有这些痛苦的众生了嘛，就是他是那样的一种心态，而呢希望佛菩萨赐予加持，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一个方面说这种愿力呢，你说这个众生各自的业力各自承受说这种愿力到底起不起作用呢，它起作用。但是说这个众生，说这个愿力它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像他所想的那样的话，这个也不现实。为什么呢？这样就会成为众生不用修行都可以成佛的一个过失嘛，这个是不可能的，那这确实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这种愿力会能够给尤其是他相续，就是除了自以外其他的都叫他，对不对，就是给所有的众生的话，会源于你的这种发愿力，能起给他们对他们的这个相续起到一个很好的未来解脱的作用未来解脱的作用，对他的心相续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是一个空话而已。所以我们自身发起菩提心很重要，自身的这个心态当中有众生留存众生，心里面能把众生装在自己的心里，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如果你有这一颗菩提心呢，你都不用很担心你临终的时候有没有往生的机会，是一定能往生的。那这个教言呢，大家也应该要重视这都是它的这个重点。那再说到呢，如果依靠四种对治力来忏悔，则无论多么严重的罪业都必定得以清净，因为罪业呢不成实有，并且是有为法对，当然在这一段之前的话，上师摩前应该在这部分讲到一个公案是吧，讲到这个公案呢就提到了那个念佛的重要性应该就是说到偶一大师的文集当中讲的两个商人的那个，这个公案的话我今天在这里不做多讲不做多讲，主要是指的是念佛法门不可思议。他确实呢我们有些道友就特别就是因为听过很长时间这种话当然我不是完全说绝对没有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呢，有些道友自从那个就是懂得这个烧烟烟等给这个飞人这个就是做一些布施的时候慢慢的就传出来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这个说法说出来之后呢，就感觉到烧烟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但是这个讲法真的是没有依据的，就是让人的感觉会觉得说烧烟烟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会招来一大帮子飞人然后来损恼自己我曾经在不同的 场合当中啊，专题辅导啊什么的都讲过这个问题。这个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多虑了，真的是多虑了。我们先不说那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就凭你念佛，所有的非人鬼神是损恼不了自己的。那可能有一些道友就问说，那法师，我确实知道有一些佛教徒他有附体啊这些情况，那这些的话全部都是跟他自己的往昔的业缘是绝对有关系的。我们其他的人你自己招一下附体，你看你能招得来吗？你想招也不容易招哦。那为什么他不想要都来，你想招都招不来呢？这个是因缘的问题，它不普遍，它不可能是因为什么烧烟烟呐，或者是这个好像越学佛的话连鬼道都不如啊，这个真的是对三宝的一种我没有信心啊。三宝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三宝的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作为学佛者他应该底气很足才对，天天疑神疑鬼的话就容易招非人，说句实在话。但是他这个心态呢，我觉得就跟这个学佛的这个法呢，他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心态太柔劣，心态太脆弱，太敏感，太疑神疑鬼，太没有信心了，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三宝呢，又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一种加持力的一个自信啊。一旦一个人只要他哪怕是口头上皈依了三宝，都能够得到龙天护法的护持，他什么也不相信，他就觉得鬼能损恼自己，这个的话真的是有过失的。大家这种想法呢，本身就是对佛法的一种没信心的状态。你不觉得你归投三宝之后是被庇护的那种想法吗？你还是觉得你好像孤零零的，然后动不动就被鬼损恼了，动不动就被别人就被非人吓一跳了。那是鬼道，那是三恶趣的众生。三善趣和三恶趣的话，它是有一个界限的。三恶趣的这个众生实际上他哪方面都不能够跟三善趣的众生去相比哦。我们自己把自己到底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想清楚啊，一定要想清楚。那我前面是说了，我不否认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还有一些呢是属于天性比较敏感，好像冥冥中他能感觉到啊，甚至有些能看得到啊，这些的话都属于个例。就是属于很少见的，我们大部分呢 99% 的这个人类众生他就是在人道当中生活，他是看不到非人的，而且呢也损恼不了，尤其是学佛了之后，尤其是学佛了以后的话，三宝的这个加持力，那我说我们现在学净土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是他的名号的这种加持力的话，鬼离你八尺远呢，这不是800尺远了都，你自然会受到他的这个护佑呢，哪怕是有一些本身是可以给你一些小动作，或者说真是因为往昔有这个业缘能损恼你的话，他都损恼不到你。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学佛的话无形当中潜出了多少伪缘，所以自己的心那个信心的状态要跟得上才行，否则我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学佛的本身。我们自己的心达不到这个三宝本身那种功德的这个状态上，它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话，一直对自己所学的所依投的三宝的自信呢，这个没自信，就是这种感觉啊，就这样的感觉，然后担心啊担心啊。我觉得世间人因为不学他还不担心，学佛的人学了之后的话没有升起信心反而更担心，这些都是很颠倒的相状哦。今天这个可能说的不太好听哦，但是真的心里面就是老是觉得好像这个佛教徒自己的话这种想法的话，觉得心里都很难受，因为你对三宝的了解太欠缺了，真的太欠缺了。你压根儿不觉得这个三宝有那种能够保护你的作用，反而的话学了之后招了一大堆鬼那个来干扰你们。那这想法我要说通俗一点，不就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所以本身来说啊，你先说啊，那个烧烟烟这个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色，他对非人的饶益其实是很好的。结果呢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反正就传的这样那样的，这个总归是觉得就是那个话就变味道了，知道吗？他这个意思的话就变成另外一种感觉了。你这个是有过失的啊，这个是有过失的。 那一个方面的话又否认了烧烟烟本身的功德，导致于有些人的话也不敢去操作这种挺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法心呢，去饶益非人呢，非人的话又反而就没有机会得到饶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佛教本身这种很殊胜的一种修法，或者说是那个方便方法呢，产生了很多不该有的质疑，胆战心惊的这种这个。如果说学佛本身给自己带来的是这么一个结果，那就说明佛法是有过失的。就是你这个佛法，你让我这样去行持，说是可以给非人布施，然后的话最后自己招了一大堆鬼到这个身边的话，来对我做种种的损恼，那你不觉得三宝就有给我讲这个法本身就有过失了吗？这些质疑其实是我们自己没办法解释的。就是你往回想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那我把三宝到底我怎么样去认识，三宝的功德从哪里去显现，你不怀疑吗？又学他，又怀疑他，又在这里归头，又不相信他，你不是很颠倒啊？那就说明我们自己的见解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考虑一下，要考虑一下学佛就是光明正大的学。那你既然相信这个法门，你既然自己已经归投到了这个佛教徒的这个行列的话，你要相信三宝的力量，对不对？我们平时都讲起话来的时候很自豪，我是佛弟子，我是三宝弟子，说起来是说得很高兴的。但是三宝的弟子，他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呢？他的这个力量体现在哪里呢？你心里是不是真的信？这个其实也是往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具有信心。这一点今天这堂课上神波切在后面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就是信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待会儿我们也会涉及到。但是像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些点呢，希望大家能够会怎么说呢，就是举一反三。为什么呢？从现在目前有些，我当然也不敢直接说就是你们在座的道友都有这些问题，但是呢从不同的途径啊，然后听到这个就是有一些学佛教徒他的这个想法呀，他的提问，他的分别念的话，就觉得有一些佛教徒的这个特色就是学佛学的这个我真觉得还不如不学好一点。为什么呢？学佛了之后感觉到他是一个处处被威胁的那么一个，就是处处被佛教的一些思想所威胁的那种状态啊。这样子的话我会不会造业，那样的话会不会有过失，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要堕地狱了，那样的话是整个一塌糊涂，知道吗？就是除了这个东西的话，他没有眼睛在透过这个东西，透过他自己所认为的那种有点其实是挺偏的一种想法的话，他没有，从来没有看清楚过佛教到底讲的是什么。就对于佛法的那种功德殊胜性，他的深邃，他的有些那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非常有味道的，非常让你就觉得我懂这个道理真的是太好了，这些东西在他相学当中留存的很少，彻底的就是一个就除了被威胁之外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一直这样学的他丝毫就感受不到说我那个学佛以后我的心是一种放松自在，然后被呵护，然后我从来都没有去体会到心里面的话能够有这么舒服的那么一个被法充实的这种状态这一点呢感觉不出来。这样学佛的话是不到位的哦，这种学佛是不到位的。我们可能还是那种习惯嘛，平时过得太苦了，然后呢平时过的担忧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就是那种焦虑啊，担忧啊，对未来的不确定啊，怕出事儿啊，然后因为经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痛苦啊不好的事情，就开始比人就变得担心嘛。这些东西的话又还没有排除掉，然后学佛以后的话就光是往这个方面去加一些这些方面的一种习惯性的那种思维模式，丝毫还没有体会到法给你带来的舒心悦意的那样的真正的自在放松的一种感觉。这个过程 啊，我们讲是可以讲啊，但是提出来呢，也只能说可能对于一部分人的话有一点针对性，那么就是说需要自己去调整了，终归不能别人去调整你的心，但有时候的话这种习惯真的要改变一下，不能高兴一点呢啊，开开心心的，然后快快乐乐的去体会佛法本身给你带来的那种很强大的一种精神力量的那样的一个支撑点，然后这种力量让你发现你在包括在世间当中你都会变成一个特别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走到哪里的话都底气十足，都充满了自信，因为学佛了，因为懂得这些道理，因为我知道恒时的话都有三宝在护持着我，他那份自信啊，那份有底气啊，还有那种幸福感是非常强烈的，不是这样特别苦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学成这样子的话，你别说他自己心里面的这个状态了，就旁边的人接触他的话都会很畏惧，就是学成这个样子的话我是绝对不考虑学佛的，就会你给他给人家带来的那个感受哦，基本上全部是负面的，这个不是法本身带给我们的问题哦，这个是我们自己心态没有调整好，在学佛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没有到位，不是处在那种正常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学佛了之后其实是还谈不上修行的，就是属于心态还处在那种有点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他要通过学佛先调整自己的不太健康的心态，那么调整到一个健康正常的状态的时候才谈得上修行有增上的可能性，知道吗？这个过程的话大家最好不要让自己过渡的太久了，这就耽误自身了嘛，我们还有多少年好过呀，我们还有多少年自在的这个修行的日子呢，是不是？每个人的生命其实说短暂就是很短暂的，说不清楚自己还有多少修行的机会，所以早点认清楚啊，早点呢自己去换一个角度啊，就是不是把所有的精力光是用在那个拼命的口念啊阿弥陀佛上面，要学会思维，要学会去反观，然后呢要经常去体察自己的心态，你最起码要自己有一个鉴别力嘛，看看我的心态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然后用佛法呢去调整，其实佛法给人带来的这种特色的话应该是有很自在很幸福的，是这样子的。看看我们的上师，大家为什么都喜欢为上师呢？到了上师跟前，哇，就觉得上师好自在呀。然后呢，仔细看看上师做的事情，哦，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老人家从来不焦虑呢？为什么上师还那么开心，还那么的自在，没有任何的，好像很痛苦的。这个的话，不要大家一说到这个位置上就，那是因为他是上师啊，你要学呢，上师给我们示现的这个就是学佛本来就是应该是这个状态的，那我们现在学成什么样，你不觉得变成畸形了吗？那变成畸形了，你也不能指望别人来改呀，你只能自己调，对吧？心相续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别人是没办法插得进手的。那讲法呢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醒啊交流的作用，也只能是这样子的。那真正调心的话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别人永远没有办法说只是我通过一两句教言就能把你的心调过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现在早就成佛了呢，对吧？听受上师的教言听了这么长时间，那不是早成就了？所以调心还要靠自力。那关键一点的话就是要有时候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认识一下佛法到底讲了什么，那我的这个人生应该要怎么样去度过，我现在的修行的状态对不对劲呢？我有没有说啊这个修出来是感觉到就是这种放松啊这样的一个真正体悟到佛法本意了以后心态打开的啊释怀的放松的，不是那么紧张啊那么焦虑啊，然后让旁边人看了之后自然都把我排除在异类的那个范畴当中，你们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愿意面对，有时候就直接忽略掉了啊，然后借用佛法里面的一两句教言啊，就是轻者自轻浊者自浊，反正世间人的话他是无法理解我的，这样那样的各种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就忽略过去了。但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不是啊，别人的那个反应可能就反射出来的是你真正的给别人的那个感觉是有点不对劲了， 你这个时候的话直接忽略呢不一定完全就能够解决问题，而是应该要去反观自身好一些，是不是我的这个言行举止和我本身学佛的这个状态的话还没有真正的是一种对头的一个状态，这一点的话也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是呢大家在这上面不要，因为我可能在辅导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会经常提及，大家不要生厌烦心，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时期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其实佛法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努力的，虽然看起来呢个体上好像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有那么伟大，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每个人每个学佛者他其实上身上都已经贴上了佛教徒的标签，那你的行为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佛教就是这样的，佛教就是那样的，我们身上的这个特色是改不掉了，就是你已经退不掉了，毕竟是自己确实是属于一个皈依三宝的弟子，那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就是对于佛法的弘扬在负责，这一点很重要。还是这个就是大家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老想的，还是那句话哦，有些光想的那师父我想这样我想那样，就是他老想的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其实我们大乘的这个修行的话就是要反过来想，我自己想怎么样这个是次要的，而是众生喜欢这样众生喜欢那样，那样对众生有利益，这样对众生有好处，哪怕给他种下一个暂时的善根，我都愿意随顺他而去做，是这个想法，懂了吗？这种想法要把握好，你才走的是真正的大乘道，这点一定要注意。那如果是说到佛教的专业名词的话就叫随顺众生，如果是用世间人的这个话的话，其实这个人就算是现在人喜欢用什么词儿了，情商比较高吧，是这种词儿。然后这个人懂得人际关系啊，这个人能够照顾到他人啊，在这世间人都是用这些词来形容。那我们的话又是又不是，对不对？我们不是完全只是在时间当中过生活的一个普通的凡夫人，我们是想求解脱的，但是解脱道大乘的解脱道跟世间的话没有绝对的冲突啊。我们在用菩提心去摄持的时候，在走自己修行的路的角度来讲，在别人眼睛里看的话就会觉得哦，你是一个很周到的很体贴的什么时候都能够照顾到他人感受的一个人嘛。人家就是这个角度来说，那在我心里头的话，我知道我自己在修自己的心，我在不断的在放下我的就是这个减轻我的我执啊，减轻只是考虑自己的修行的一个自私自利的心态，我在努力的把众生往自己的心里装，不是这样子的吗？所以这些这个对学净土是很有帮助的，大家不要老觉得啊我就念佛就行了。念佛这句话说起来是简单啊，是简单，但是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修行毕竟不是说只是这两个字的话，尤其像我们中下根基者又不是那样上根立志啊，就是一悟百悟一点即透的那种风格，我们很多地方都缺，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有很多初学者的话他在人格基础上本来就缺，人格基础上缺的话他修行的底子就不行，修行的底子还没到位，这样的话直接修出世间的法其实是很难修出去的，出世间的这种大智慧，出世间的这种离世，它一定是一个完善的人格基础上才可能竖得起来的，所以叫做人成则佛成。那如果说我们在人格基础上还没有做到位的话，你光靠那一句念佛就能够解脱吗？我这个是打问号的一个状态，就很不确定，很不确定。另外一方面的话，毕竟我们不是走的阿罗汉的这种，不能随便把这个圣者这样就摆来摆去啊，就是我们毕竟不是走的是这种自我解脱的一个这个道，对吧？那心里面的话从来都就是说啊，我只想我自己的修行，然后其他的话只能随缘了，你这种想法的话你真正站在菩提心的角度上真的能说得过去吗？是很难讲的。那同样呢，那有一些就是不管是在这个角度上，包括呢在这个发心上面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我们如果说最初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佛学的居士来发心的话，我们在座很多人是很难只遇到这个能在这个平台里头学闻思佛法的嘛。 那别人这个就是你得到了就是其他人的这种付出和努力啊，造就了我们有因缘学佛的机会的话，那我现在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也应该会想到了啊，我也去努力的去维护这样的一些平台和因缘，可以让后面的人又有机会的话，像我一样可以呢这个得到佛法的一些利益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对不对？那这种是最基本的想法，这个是很自然的，是很自然的一种。其实不是说是怎么样多考虑啊，按道理来讲，就是相续中，这个假如说真的是慈悲菩提心这种大乘的总性复苏的人，不用人劝，他就是这种想法，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就叫做大乘根性。那大乘根性也是很重要，所以其实平时在念佛之余呢。有很多地方就是是需要我们可以静下来去思考啊，多去思维，在心里面，如果你这个想法上或者你的见解上明确呢，你平时的这个修行，你平时的生活，你不会有那么多的疑惑了，你会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样走，而且会走得非常的就是坚定，就是不犹豫啊，也不彷徨，也不会就是学了好多年了之后的话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学佛才好，就不会有这些疑问的，是这样的啊。那后面的话我们再来看说如果呢依靠四种对治力来忏悔，则无论多么严重的罪业都毕竟呢能得以清净啊，因为罪业呢不成实有，并且是有为法，就是罪业的本身其实是如梦如幻的。这一点啊，今天这堂课就不在这里太多广说了吧，好像又讲啰嗦了。他所有名言当中，不光是罪业，包括功德也是的，是不成实有的，就是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本性，它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具有生住灭的特色，就它有因缘聚合会产生，然后中间呢，在粗大的角度，我们觉得是安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最后的话因缘消散，它会有它的毁灭。人也是这样，无情法也是这样。那有情的话呢，当然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话，在现象当中大家觉得说哦，因为父精母血的话，所以有了这个婴孩的产生。然后中间我们从小到大在这个死末之前的话，它有一段安住期。然后到了最后的话，这个命根断了，那就是他的死末出现，这叫生住灭。这有无情呢，那比如说瓶子最开始是依靠各种的这个水呀泥巴呀，然后工人的这个工具和他的手艺呀，做出来一个陶瓷的瓶子。那中间的话它可以盛水呀等等的这些啊，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安住一段时间。到最后呢这个打碎了，或者说到了那个时候呢，它这个自然裂缝了，就是老旧了嘛，它的这个质量自然就不行，破损了，它就出现它的灭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其实所有的法啊，就名言当中的这一些有为法呢，就凡是具有生住灭特色的这些法，它都是不成实有的，都是不成实有，本身就是一种如梦如幻的一个自性。所以说只要你再严重的罪业，它都不是说真实存在的，你只要能够用四对之力来忏悔，则必定可以清净，因为它不实有，因为它是有实有为法的缘故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如果是站在真正中观的理论上，就这一句话的话是可以讲一个很完整的一种理论的思路，但是的话这个不现实。以后呢，你们如果有机会学习到中观的教研呢，对于这些道理就会比较熟悉一些。现在这里呢，大的思路就是这个原则啊，给你们简单的呢就是提及一下啊，提及一下。如呢古大德所说，罪业虽无德，忏净乃罪德，就是虽然罪业的本身是没有什么功德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够通过忏悔清净罪业的话，这个就是他的功德。那别解脱经中云，罪性本无有，为利诸有情，忏悔思根本，无间邪行。那就是说这个罪业的本性呢，其实本来是没有自性的，就是指的无实有的意思，但是呢我为了利一切众生，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很精彩的，它里面讲到了这个缘起和性空的，缘起性空见。那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你像如果学习净土的道友对这部分内容比较陌生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念的心经，平时念的心经里面的话，色即是空，就叫缘起即性空的意思，空即是色 啊，那么性空寂缘起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所谓的缘起就叫做因缘聚合而起现果法，所以名言当中的一切色，我们说心经里面说的色即是空的这些色法，形形色色的山河大地啊等等的啊、哦，有情五蕴啊等等这些法呢，其实它都是因为因缘聚合之后才会起现的嘛。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因缘聚合起现果法就叫缘起。那么凡是缘起的法则必定本空啊，所以说它一定是空性的自性。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但是我并不是说罪业本来无有啊，罪业的自性本来是没有的，所以我利益友情也没有必要啊。有一些呢就听到一些大般若的这个教言说啊，三宝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啊，这个就是说能修行的我也没有，对吧啊，说了很多没有没有的话，这个是从他自信的那个无实有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在名言的现象当中，我们如梦如幻的友情还是存在的，我这个如梦如幻的修行人是存在的，然后如梦如幻的佛果是存在的，我若不修就不会成佛果。同样的话，如梦如幻的轮回依旧存在，你不是说啊，因为他的本性无有的话他这个东西就可以没有了。那你现在看看，如果是本性没有的话呢，我们说粮食的本性也是无有的，你不吃粮食你试试看能不能饿死呢，肯定是饿死的。所以他这个性空的本身是不遮止名言的缘起显现，正因为有名言的缘起显现，才能建立他自性本空的这种见解或是他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并不会因为罪业的本性无有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利益友情，或者说呢友情的本性无有就不需要去利益众生，是不是这样子的。在名言当中的话还是需要去为了这一切的如梦如幻的友情，那我自身的话需要去忏悔我的四根本罪呀、无间罪呀等等种种的邪心，一定要都得到清净，我才有可能去利益啊一切友情，最终让他们获得啊自他都获得如梦如幻的佛果，是这样子的。那屡屡造罪之人，如果再忏悔，则无始以来的一切罪业都能够清净。诚心忏悔一次，也可净除千劫所造的罪业。就是我们说这个屡屡造罪的人，那么需要再忏悔，其实跟我们目前的状态就比较像。忏了犯，犯了忏，是吧？有这样就叫屡屡造罪嘛，所以要再忏。你因为屡屡犯的缘故，所以一定要再忏。所以平时呢，早晚，都念佛起到忏悔作用，或者说呢，有些习惯的念21遍百字明啊，或者经常早晚念这个嗡班杂萨多哄的这个忏悔的心咒啊，都大家属于是比较熟悉的。这些呢都能够都是我们平时还是要经常做的。那无始劫以来的罪业呢必定是能够得到清净的，哪怕是你诚心忏悔了一次，那么就是这一次也可以清净除呢千劫所造的罪业。可能有一些居士会有这种分别念啊，说那我如果忏悔一次千劫的罪业都能清净，那师父啊，我其实忏悔了好多好多次了，我光是参加这个萨朵的法会我都参加过好多好多次了，然后40万遍已经念过好多遍了，这个我们再反过来说，那无始劫轮回当中的话，我们住了几千劫呀，是无量的哦，你找不到起始哦。而且呢我们忏罪的时候所谓的诚心忏悔，是不是达到诚心忏悔的量，是吧？再有的话，那有没有心造的罪，还是会有啊，这些问题都有嘛。所以虽然说啊，诚心忏悔一次千劫罪业都能得以清净，但是我们在无始轮回当中它的头是没有的，就说明我们已经是无量劫就没有头的方式一直在轮回当中流转了这么久了。那个罪业呢，这个就是说还是这个原则，乃至于到你这个没有解脱前你都要好好的忏悔。其实有的时候在菩萨的结尾他们都显现的也会忏悔自己的罪业哟、哎、菩萨更加的精进。那作为我们凡夫呢，就想到说啊，我是不是这样忏悔就差不多了，可能这个想法呢就比较局限，因为没有意识到轮回有多么漫长，是这样。但是呢确实忏悔诚心忏悔一次的那种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大家呢升起欢喜心啊，正所缘的话应该是一看这种力量的话就觉得啊，忏悔的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升起欢喜心，然后历历做忏悔，而不是说啊，那师父你告诉我，我这个是不是我忏悔三年以后的话我就可以 不用忏悔，三年啊，天天忏的话，怎么样罪业也应该都干净了吧？这个是很难讲的，这个很难讲的。我作为这个像我们一般的普通的修行人，又没有宿命通，又没有他心通，又看不到你，看不清楚你相续中的状态的话，那哪里能说得清楚说啊、哦，我就有个三年，我就可以忏悔干净了呢？这个是很难说的啊。但是呢，也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一生当中的话，忏悔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因为罪业清净呢，是往生的一个最大的顺缘，是这样的。如《金光经》中云：“何人千劫中若遭严重罪，一次即立忏，诸罪得清净。”这是刚才的那一段的意思啊，用校正来说明。那《弥勒师吼请问经》中也说：“无知所造罪，一切当忏悔。智者若忏罪，不与业同住。”就是我们往昔因为无明愚痴，就叫无知啊，所造的这些一切的罪业呢，我都应该要好好的忏悔。那如果是作为一位智者的话，他如果真正的忏悔这个罪业的话，他不会再与这个罪业同住。所以强调这个智者也是体现出来的，我们要懂得忏悔的方法，然后呢这个就是要避免呢这个愚痴不再造作啊，就是要把这一点呢能够保持到，这就属于智者的相啊，至于智者的相。那么但是我们说这个也是这堂课最开始提到了一些啊，有的时候是因为修律不能及，忏完了之后呢，又违犯，那大家这一点呢不要太沮丧。那我如果做不到真正的这个立誓不再造作的话，我就努力忏，我就努力忏，但是还是要带有一种惭愧心，不能因为这样的话就觉得又无所谓啊，那种心态的话是挺麻烦的。凡夫愚者明明知道造了罪，却不知忏悔，反而视其为功德，如此一来，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罪业，也会把它引入恶趣，比如说很小的铁球也会沉入水底。这个就是愚者的话，他明明知道造了罪业，他不知道忏悔，他就是觉得无所谓。甚至于的话，有些更愚痴呢，就觉得啊，这个也是一种功德。这种想法呢，可能他这种一般都属于是像那种在边壁地呀有很严重的邪见的这种人，这种愚者，相续中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有些边壁地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有那种陋习，比如说母亲娶孩子呀，母亲娶儿子呢，然后这个父母老的话要把父母送到山里面去，让他自然饿死啊什么的。他这个古时候就是在那个记载当中啊，就是有些很偏僻的那种边壁地有很多陋规，这些陋规呢就是在那个地区的当地的人他们都接纳嘛，都认为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合理的，是这样子。但实际上的话，他的见解是，天性其实就是造业，但他们自己反而认为功德。如果再说的，可能会稍微敏感一点的话，你像有一些其他的宗派呢，他就比如说就说如果这个为了自己的宗派去杀害其他教派的一些上师啊、婆罗门啊、阿舍里啊，是有功德的。他们自己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所依据的一些他们本师的那种经教里面就有这种说法，然后他就认为这个是对的。然后有些还说为了自己的宗派这个不受损害的话，我去战争是有功德，是能够往生善去的。他就有很多类似这种会把它视为功德，是这样子这种情况啊。那如此一来呢，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罪业呢，也会把它引入恶趣。就是有些呢这种邪见的话，它不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很严重的，但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也会就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功德的，它的角度不一样。这个我就不举实例的吧，因为现在像现在这个环境的话，有些举实例一下就能对得到是谁，这样不太好，这样不太好，也不是对我们佛教总体的角度来说呢，不是很方便啊。所以说呢，就说即便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也是呢也会遭作恶业的。就好像说哪怕这个铁球再小，但因为是铁做的嘛，你扔到水里它肯定是沉到水底的，它不可能有浮上来的机会。那智者呢，不慎造了罪业， 追悔莫及，并知道忏悔，所以不会堕入恶趣，好似铁球被打成薄片，则不会沉入水底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说，作为这个智者，哪怕是他不慎造了这个罪业，但他有一个追悔莫及的心，并且他懂得忏悔，他就不会堕落。就好像这个铁球呢，弄成这个薄片，他就不容易沉到水底。然后上师也在这里举了一个那仙比丘经的那个公案，对吧？就是给这个叫做弥兰国王啊，给他教授的道理的话，就是比如说一块石头直接放在水上，他肯定马上沉下去。但是100块大石头如果放在船上，他都不会沉。这个意思就指的是，如果我们虽然往昔造了很多罪业，但是如果你能够念佛忏悔的话，你就不会堕落，就好像你被这个船拖着一样的，你是不会堕落到三恶趣当中。这一点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对念佛法门本身要有信心，要坚信啊，这样的这种念佛的力量的话，可以清除我无始劫以来的严重的罪业，这个一定要有信心啊，否则修行也不好修的。尤其这里所讲的是与菩提心相连的忏悔对治法，所以即便是造了无间罪，也可能压制或减轻。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要知道呢，这里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里都是跟菩提心相关的，就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对面对阿弥陀佛以及他的眷属佛子，作为我的所依对治所依对境呢，来诚挚忏悔的时候，在佛前忏悔的时候呢，我都是愿自他一切众生的相续的罪业全部得以清净，所以是以菩提心去摄持的那种忏悔的对治法。那一旦你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发心，你哪怕是有造过无间罪的话，都可以起到压制和减轻的作用。本来啊，按道理来讲呢，这个往生净土最大的两个违品，一个就是谤法舍法罪，对吧？一个就是造无间罪。这两种人在佛陀的大愿里面是说就除了这两种人的话，其他的只要念我佛号都能往生嘛。那但是的话，如果你忏悔的时候有了菩提心，你具有这样的一种意乐的话，连无间罪都能得到压制和减轻，甚至于可以彻底清除的机会都是有的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大乘的道其实它非常的殊胜。大家如果真的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胸啊，把这个我呢放下一点，然后呢能够心里面多装一点别人的苦乐，多去考虑一些别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如同像，其实我觉得菩提心用我们世俗里面一个最好形容的一种特色，就是母亲对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那一种特色。父母对孩子的特色呢，也要简别的来说，就是有些父母不是因为他对孩子好，所以他自然对孩子期许也高，那个还是对于这种我执的话，才是有他的这个相状比较严重。但是他是从那一点上，我们讲这个菩提心像在哪里呢？父母对孩子的话，他自从真正有了自己的这个孩子以后的话，他确实心心念念都落在孩子身上，把自个的孩子当宝贝一样看，心里面始终装着他。你是不是天天惦记的啊？我的孩儿今天吃到了没有，喝到了没有，穿的好不好，他心里面有他，是吧？那有的时候小孩呢，你说他不是家家小孩都成器啊，但是不管自己的孩子成器不成器，他爱他吧，他舍不掉他吧，他心里面恒时都装着他的这个吃饱穿暖啊，有没有高不高兴啊，活得好不好啊，他是不是装的，就是这一点的话很像，其实菩提心那个法相就很像这种特色。就我们说，我们心里面是一直装的我的修行呢，还是说一直装的是众生？就是这种装的众生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像你心里面装着你孩子一样的那个感觉，你不由自主的会想他，不由自主的会考虑到他的好坏，不由自主的话就是只要孩子好呢，我委屈点没关系，他是那种特色，就比较像。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就因为毕竟父母也是人啊，也是一个普通的，就是轮回当中的一个普通的众生，他也是有我执的。那真正意义上你说完全他这个感觉，就是说像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就等同于菩提心，那绝对不能这么讲。因为有时候父母的这个爱，他里面还强烈的那个我执存在，所以他对孩子付出越多，他的期许也越高，他反过来是要求 啊，要求孩子来回报啊，或者说随顺他的心意啊，就变得比较复杂了。有一些家庭的矛盾，这里这个我们今天不讲，我主要是说讲刚才那一点，它的相似之处呢，就比较像那种的一个啊，很自然的那个心态。这种心态呢，其实是菩提心的一个比较相近于菩提心的那种啊那种状态了啊那种状态。否则平时呢啊大家天天都发心，天天都说为了天边无际的友情发菩提心，话是说的挺好听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有这个菩提心是什么感觉啊。所以呢用一个比较相似的比喻呢啊形象一点的跟大家去描述一下，你们自己体会一下，尤其为人父母者的话，找到这个感觉是比较容易的。那你再看一下其他的众生，再看一下其他的对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真正一个人相续中有菩提心，他的眼睛里面旁边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他看旁边人，他在他的心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他能够愿意随顺对方，为对方付出，然后能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那种心态的一个原因，知道了吧？这样讲可能会形象一点，你们也会比较好留底，好理解。然后呢，我也觉得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努力的修自己的，否则呢，有些就是一直空泛的那种方式，发心，发的倒是，挺好听的。有的时候坐在座上呢，自己思维还能掉出眼泪来，但是到底这个众生是不是到了你心里面的话，还是很未知的。因为自己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得清啊，我自己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方法呢，来让你感觉到，来让你反观到自己的这个状态，这个也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在讲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啊，就是上师还强调了一点，就是我前面提了一下，上师在这里强调了一定要有自信，这个是往生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要有一个自信心，我以菩提心的力量摄持，在阿弥陀佛及他的这个眷属及以及眷属面前呢，好好的忏悔我的罪业，那我临命终时我一定能解脱，就是这个一定能解脱的这种自信心要有。曾经以前上师仁波切呢在讲大圆满前行里面的往生法的时候，就是属于前行的最后一个章节，讲到那个往生法的时候呢，就强调过这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一个人他不管是啊，就是你像破瓦法，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个藏传佛教的修这个破瓦的这种方式呢，这是算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净土的特色吧，也属于它特色之一，应该这样讲。然后现在这本书也是属于叫藏传净土法，它主要讲的往生四因嘛。那汉传佛教的话主要是以送佛名号为主的这个方式呢，这它净土也非常的殊胜。其实汉传净土法里面讲到这个念佛也有它很深很了义的那一部分了，但是现在这里我只能说提一下，我是很赞叹的，但是的话这个你让我讲得很清楚呢，我也有点不敢，没有那个把握，对吧，你还不太有这个把握。但是的话其实汉传净土法门的这个念佛法门，它有它非常了义非常深邃的这部分，也是有不同层次的解释的，因为针对有不同众生的根基不相同，所以它的这个外内密的一些层次的话它讲的也是不相同的，但是都是呢可以通过各种方便呢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么其中在这个破瓦法里面，它其实也是属于净土法门，它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呢，它强调你在临命终时的时候不要疑惑自己罪业还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在临命终时的那一刻的话，决定无误的相信我的罪业已经清净了，我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会让你往生的可能性增强 50% 至少，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们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藏传经，不是藏传，就是那个大圆满前行往生法，上是可能讲了5堂课吧， 你看讲记也有了嘛，就是前行广式的讲记也是有的，大家在外面应该这些书都好找，也可以专门看那一节就行，也属于是辅助的课程，当做参考资料一样，因为其实它也属于净土的范围，只不过呢是破瓦的那种方式的话，直接也是从观想的方式用破瓦的这个方便方法呢，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它的所观的对境也是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是这样子的。所以里面的一些窍诀，就是那个关键点上就提到这个自信心的问题，这个是往生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在自己真正的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不要疑惑，要相信阿弥陀佛的这种力量，然后你自己已经在一生当中念佛，一生当中忏悔，不要疑惑自己罪业清净不了，那个时候确定无疑，我的罪业已经清净了，我一定能够借佛力往生。你有这颗心，你在临命终时的时候，这颗心的这个自信心，这个信心不倒，那你的往生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窍诀哦，很好用，也大家可以要记住，大家要记住。所以我是觉得学佛啊，不能太谦卑了，谦卑过头了不是好事情，稍微也要自信一点，你要对三宝有个诚信哦。三宝这么大的威力，然后自己拼命圆取了这么多，还自卑的一塌糊涂的话，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过头了就不好了，这个叫毁大劲儿了啊，过头就不好了，适中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过了也不好，不忏悔也不好，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心态还是要正常，心态正常很重要。那么这样的话，即便是无间罪都可以得到压制减轻。以前的话也举过这个金庄严论的那个，就是堕落这个忏悔之后，哪怕是堕落也是像拍球地狱一样嘛，就是举过类似的例子啊，这里就不重复讲。那如毗昙野经中云，造作难忍及重罪，谴责自己将减轻，猛力忏悔戒重犯，定能彻底根除彼，就是说我们往昔造作的极为难忍的这些严重的罪业呢，如果你能谴责自己并且呢修菩提心，它就能够得到减轻。我猛力忏悔我这个并且呢戒，就是说我立时不再造作呢往昔所造的重罪，一定可以从彻底根除这一些呢罪业，是绝对可以彻底根除的。所以入行论中云，这个入行论主要讲的就是菩提心嘛，他是说已是善行恒微弱，罪恶力大极难挡，舍此圆满菩提心，何由于善能胜彼，就是说我们其实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呢来遣除罪业的话，凡夫人的，尤其是凡夫人的这个善根力啊，善行的力量它很微弱嘛，但是呢凡夫人相续中的罪业的势力又极其的强大，所以呢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他除了发这个殊胜菩提心以外，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其他的善行的力量能够胜负罪业，所以菩提心是清净罪业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是这样的。往昔呢卫生愿王卫生愿王上一堂课上是讲的公案比较细哈，还有乐行王还有止慢王等呢，最初也是因放逸无度烦恼粗重而呢造了严重的罪业，但是后来呢认真忏悔，最终呢也现见了真谛就是只要我们忏悔了罪业呢，后面还是有呢这寄生当中解脱的这个机会。前面这几个公案的话，卫生愿王大家熟悉，他后面还是因为忏罪的话，他寄生当中是获得圣果的。止慢王也是这样，虽然杀了999个人，但是后面佛陀度化他之后的话，他也是寄生当中是得到直接的圣果。乐行王呢，乐行王的公案的话再看一下哈，乐行王的公案是哪一个呢？现见真定，这个乐行王指的是哪一位呢？不应该是，不是罗曼菩萨的那个弟子乐行王啊，不应该是吧？他倒是现见真谛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寄生当中也是获得很殊胜的成就，但是前面造罪的那一部分的话，好像我还没有太了解，是这样的。这个思路上面的话应该是这种，只要忏悔，只要能够发自诚心忏悔，一定能够清净业障，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哈。如广戒经中说， 何者造罪业，善业可遮蔽，如离运日月啊，照耀此时间啊。任何人他造作的罪业呢，通过善业的力量可以遮除，就好像离云的日月一样啊，光芒呢照耀世间啊。不造罪业以及虽造罪业却能精勤忏悔的这两种人，佛说呢都是正士。上次不是在那个十轮金刚啊举的这个地藏十轮经，地藏十轮经当中就讲到两种正士嘛，一种的话从不造罪业者，这当然是最好的，另外一种呢是虽然造了罪业却能精进忏悔的，这就称之为叫正士。因此呢说，如果没有净除这些罪障，则是呢现间清净乍除的大障碍。那就是我们往生的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罪业太重。如果虽然说是待业往生啊，但是他也要讲内外因缘具足的，所以就不保险呐、啊。所以还是最好是自己的相续罪业清净，那往生的几率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临命终时能够一念阿弥陀佛的话，一定往生，是这样。思维此等道理后实修啊，实修的次第呢，在这里就讲到，就比如说我忏悔嘛，这里总体上就讲到的是对治这个就是行持忏悔之，来圆满自己的这个集资经账的一种方便，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器。那么我忏悔呢，可以就通过这里的这一段的这个次第，先诵呢35佛忏悔文一遍，总忏文一遍，这个总忏文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就忽略掉就没有问题。然后再诵呢父母为主我等众，加持净化我相续。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忏悔之的这个科判里面的那些宋词啊，这些宋词你们到前面去查，就是在这个宋词里面查他的这个宋词，一直到呢加持净化我相续这一段，然后一边顶礼一边观想四种对之力，之后的话坐下念诵境界咒七遍。这个咒子我就不念了啊，我不太熟这个咒子，我就不念了。它就是意思就叫清净戒律咒，其实在我们喇嚷客诵集里面有那个清净戒律咒，应该有这个。然后再诵呢具足无垢戒，受持清净戒，持无慢心戒啊，愿戒度圆满，来念一遍。接着呢念诵断除一切损害他，梦中亦不生恶念，恒时不离菩提心，愿戒圆满诵吉祥一遍。这个就是属于是结束的回向文一样啊，用这种方式来发愿。如是呢忏悔后观想皈依净的注宗啊注尊重，这个皈依净的注尊重应该主要是阿弥陀佛以及他的这个眷属佛子们，安慰说你们的罪业已清净，并且呢身体发光照射我们，最后一切罪障清净无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坐上修法啊，大家呢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在念佛的时候啊这样去观修是很好的。除此之外呢，上生波切又介绍了一个简单的啊金刚萨埵的这个我们平时金刚萨埵法会常用的一种忏悔修法。首先观想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安住在自己前上方的这个虚空当中，然后呢自己在金刚萨埵本尊面前呢就开始发露忏悔无始劫以来的这些罪业，就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讲的这个十不善业呢无间啊尽无间呢自性罪呢佛智罪呢种种种种的这一些就是全部呢在佛前呢发露忏悔，并且发誓今后再不造作。这个就是一个是返还一个是厌患，一个是返还。然后呢一边诵咒语，就是诵这个嗡班扎萨埵吽，这个短咒大家可能好念一点。百字明呢如果有些道友特别陌生啊，觉得念不会念，那么就短咒也可以，就是嗡班扎萨埵吽的这个咒语的话，它本身也是属于金刚萨埵本尊的那个心咒。然后呢，主要是一边要观想金刚萨埵佛的身体呢降下甘露，就是就像那个乳白色的乳汁一样啊，从呢降下甘露呢就落在自己的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好像是浇下来一样的话，就这个自己的身体整个都充满那个乳汁一样的甘露，然后你所有的这些罪业的话就变成那个什么墨汁黑汁炭汁灰色的烟气 还有啊，这个什么蜘蛛啊、青蛙呀、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黑乎乎的形象啊，就从毛孔啊、从脚底啊全部流出去，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洗得干干净净一样，全部是乳白色的，是这样子的。就清净自己的罪障，一般呢念诵咒语，一边这样观想啊，这个力量是非常殊胜的。还有一个方法，这是金刚萨埵的这个观修方法，上次讲的就非常简单，因为方便大家好观修。哎，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您要观的复杂的话，它也挺复杂的，但是简单的话也是就按了上次这种观法就很方便的啊。只要你们要对啊这个上师的教言啊，上师的这种语言要有一个诚信心，那你就相信上师这样给你教，你这样去修的话，也能绝对能够清净罪业。就是对自己的善知识稍微要有点信心啊，不要怀疑太多了呢。然后总觉得上师没讲到位的话呢，好像这个上师不具备那个引领我们解脱的力量一样的，然后怀疑这儿怀疑那儿，然后自己加点这儿加点那儿，这个想法其实也挺不好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上次说那个白昼功德，白昼功德的话原则上应该是要有灌顶才能念的，可能有一些啊，有一小部分道友是有这个法本，然后如果是有过灌顶呢也可以念啊，也可以念。他那个就是有100个咒语，然后每天念一遍呢，他也起到了不可思议的这个忏罪的一种作用啊。再有一部分呢，上师也说凡是呢跟法华如意宝能够结缘的这些有缘众生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与法王如意宝结缘的方式就是跟法王的法结缘，而我们每年这个藏历的四月初八开的金刚萨埵法会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仪轨，就是法王取出来的福藏品，那就是法王取的福藏品，这就相当于跟法王的法结缘。所以只要有这种缘分啊都能够呢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我们现在的因缘是很好的，虽然暂时看起来也是不得不去面对一些家庭啊工作上的压力啊，尤其你们居士身心经常有那种也是挺无奈也比较疲倦的，也很努力的在学佛，很想解脱很想这个抽出时间呢我就多看看法呀，这些心态我们都知道非常的难得。而且呢相对来讲的话，你们那种就是挤各种的时间能多看一眼书是很不容易的，又顶着家里面不高兴的这些压力，种种种种的就是纠结特别的多，这一点很难得。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心里面也要留一点信心就是我现在呢已经学净土法了，然后我听了这个整个藏传净土法这么多的教研，我最起码对于这个跟净土相关的一些见解啊，还有它的道理啊，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去圆满这个能够往生的一些各种因缘呢，大概心里面都有数了。然后自己平时经常忏悔对吧，然后呢以这个念佛为主，然后也增上这个对法对上师的信心有了这些条件的话，就高高兴兴等着解脱就好了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忧。确实一方面来讲，在末法时期这个环境呢，我们大家都觉得修行艰难，不要说在家人了，我们出家人也觉得好像这个修行的顺缘不是完全具足的，很散乱，现在的社会也复杂，信息也发达，谁都好像都受到这个冲击在家出家人都受到这个冲击，不太好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比较起来我们又很幸运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各种因缘具足，遇到具象的善知识遇到能够引领我们走解脱道的，而且也遇到了殊胜的法，而且的话这些法还不光是说我就是念佛嘛，最起码现在在道理上的话还懂得了，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学习的话也懂得了好多佛法当中的一些真正的正见我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学，怎么样去修，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如理如法的一个以在家居士的身份的修行人那就高高兴兴的等着解脱对吧，不要太多的这个负面的因为法而产生的负面情绪这个真的要减轻一点，这一点的话对自己的修行是有好处的我们有好处的就要尽量去圆，没有好处的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的，即便表面上它有一个法的名称来做一个 就是有这样挂了这样一个名字的话，那我也要想办法要解决掉，对不对？就是最终呢，还是要在自己的心态上面去调整，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个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心，一个比较笃定的、不疑惑的，比较稳重的那种心态呢，把这个法呢一学到底，一修到底，这种人的话是比较容易成功。最后他的这个结果呢一般都是很光明的，是这样的道理。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